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还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21章。我们上节课讨论到后面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加拉太书保罗对这个事件的一个引用。这里头呢容易产生一个错位哈，因为如果我们是在学加拉太书，然后我们知道保罗当时他想说什么，他为什么事在说，然后他从旧约里取了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我们是刚好是在学这个例子对，我们在这个例子中被保罗拉去做了一个例子的比较的时候，我们就有点失重。其实呢，我想重新解释一下，保罗当时是在说老的犹太教的这些信徒啊，他们在逼迫基督徒。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呢，老的犹太教他们是成熟的，也掌控着社会的主要资源，他们跟王的关系也更近，他们跟统治者的关系也更好。那么基督徒呢，反而是孱弱的，就像那个两三岁的小孩一样，没有能力能够反抗那个更有力量的。那保罗站起来就给他们说，你们就是以实玛利和夏甲，我们才是神的应许。
嗯，
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夏甲和以实玛利不是被神应许的，他们是凭着血气为生的，而且夏甲本身他自己也是一个奴隶出身，那么也暗合了律法之下都是为奴的。
对，
而保罗在告诉他们说，别看我们现在这么弱小，别看你们到处欺负我们，别看我们现在打不过你们，但我们是凭着应许生的。用上一集小西最后说的话，就是撒拉承载的是恩典之约。
阿门。
对，圣经里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这段其实是上帝指着某一个事件在说话，
是的，
他一定是对的。
嗯，
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就非得要拽到所有的场景里面让它都适合，
完全正确。
如果要是这样了，就我们就轮到教条主义。
是是是，
嗯，
没错，在读圣经的时候的确一定要对他的经文的背景材料要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因为他到底在说什么。
对，
不能孤立的把这个段经文拿去还想要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
这是
对，把它标语化了，
哎，
口号化。
对对对，
一我们要注意它的背景，
对，
第二我们要注意它所在的章节，
对，
以及这个章节所在圣经的位置，
对，
以及这部书在圣经里它主要强调的是什么。要不然的话你就会发现圣经的话是矛盾的。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我们说因信称义，不靠行为称义，这就没有问题啊。
对，
雅各书就说了，没有行为信心就是死的。哎，我们一看这完全冲突啊，这不是自己把自己绊倒了吗？
对，
其实你要是看他这个不同的圣经书卷在圣经中的作用，以及神要让我们理解的，就会明白雅各书强调的是得救人之后的得到的果子
和
圣灵所结的果子，
他的表现，
他会怎样在人的身上表现出来。
对，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圣经书卷强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要拿出第二个问题，就提到这个逼迫。
嗯，
大家从经文上看到，就是以实玛利对他这个两三岁的弟弟有这么一个嬉笑，
嗯，
由此就可以引申亚伯拉罕这小儿子以撒受到了他的哥哥的逼迫。就这个逼迫这词儿，我呢就想进一步再往下看，接着就是撒拉提出来要把这以实玛利的母子两人要赶出去。
嗯，
这赶出去我还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这是逼迫啊。
嗯，
啊，咱就是
这个
母子俩，这就弄到旷野去了。
我理解，我理解。
嗯，
由此我刚才想到 上节课杨光提到了一句话，他就说把母子俩赶出去这件事儿，并不是萨拉给他赶出去的，是上帝给赶出去。我的认为呢，这是萨拉赶出去，而且是萨拉对以实玛利母子俩的逼迫。
好，对，
但是他这个赶出去恰恰应合了上帝的一个计划。不要看他人情上好像感觉到无论是亚伯拉罕也接受不了，是母子俩也接受不了，但是把他赶出去他不能承受上帝的产业这样的一个计划，恰恰是符合了上帝预先的预定，满足了上帝的计划，所以上帝应允了萨拉提出来的这么一个要求。
他其实不是萨拉他暗合了上帝的计划，上一节课就当小西说的萨拉的这个底效啊，就是完全都看到就是对上帝的应许之后实现之后的这种的开心，他把它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就看明白，就是说哦，那如果我们要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那么萨拉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是属神的。如果萨拉在这样的一个喜笑并且满足的这个过程中间他是属神的的话，那么他就是自然而然的对这个不是属神的就是因血气而生的这个孩子他会产生一种抵触或者是敌对。我们念一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新约的教导里面其实是要我们在社会的生活中间反倒要保持这种属灵的敏感。在这里面如果说萨拉他是为了划清这个界限，因为前面杨光有说，我觉得这里面就看出来是上帝把他赶走，不是说萨拉他自己把孩子赶走的。萨拉做的不是恰恰符合了神的要求，而是正因为他理解了这种属灵和属实的区分之后做出的一个决定。
那你的潜台词或者说你的基于的一个基础就是萨拉的灵命相当的高，他可以马上辨别出来属神属实。
这个是有可能的。当小西上节课说萨拉这时候的笑是突然回头想了他自己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之后，看见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后的一种笑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灵命就到了一定的程度。而萨拉是万国之母啊，萨拉的灵命在后期真的是和亚伯拉罕是并行。
产业在这里啊，萨拉其实是非常清楚了，就是神的产业啊不能跟那从肉体出来的同日而语的。刚才飞鸟引用的那段经文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从肉体出来的啊，那种人的努力它一定是彻底的阻碍神的应许的实现的。我认为哈，从表面上看萨拉好像是逼迫了夏甲，但是神的应许呢是不能同父一个的。所以呢萨拉提到的并不是说他们怕吵架，不是这种人的层面了。
是这样哈，大河，如果他们俩说服不了你，我试试哈。我们就看圣经原文哪个地方告诉你是萨拉把夏甲赶出去的呢？我们看啊，萨拉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
对，
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这是萨拉的反应。我不敢说他就一定是有这种属灵的这么个高度啊，或者说他以后进步到哪种程度了，这也是一个女人自然而然的反应。这是他的亲生儿子呀，对不对？第二个，他也可能在灵里有更深的感动，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听他的。我们接着看经文，
对，
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
对，
为什么？
不好做，
手心手背都是肉。
对，
这也是儿子呀。这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萨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我认为最终给亚伯拉罕下决心的是上帝自己。这过程就是这样，你看啊，夏甲这不是第一次到旷野，第一次到旷野咱都清楚，再来逼迫夏甲，说夏甲轻看他，夏甲还怀着孕呢，亚伯拉罕怎么答复他的？我把他交在你的手里，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对不对？这次呢，这次亚伯拉罕有没有说你可以赶他们走啊？没有啊，他就忧愁。这里头呢我觉得有很丰富的意思啊，其中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说纳妾这件事还在搅扰这个家，这里头有属灵的征战，也有人属血气的征战。这个事情让萨拉苦恼，让亚伯拉罕苦恼。亚伯拉罕为什么苦恼呢？一方面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第二亚伯拉罕也觉得 你把他俩赶走，不是就把他俩逼上绝路了吗？谁管他俩啊？上帝给以实玛利还有应许呢，所以他心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嘀咕，还是神最后给他指出一条路。神说你就听你老婆的话，让他走吧。因为什么？我们现在看这个萨拉，当时他给亚伯拉罕说的原话是，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在这里萨拉还是把以撒以实玛利做一个血缘的比较，而且他看重的是承受产业。
嗯，
我相信他眼里可能更多的还是那些牛羊骡马。
那当然，完全同意。
但是上帝说的很清楚，上帝给亚伯拉罕说的，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我们知道，其实以实玛利绝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
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的，对不对？但是呢，神在这里指的这个后裔，是说我应许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的那个后裔。我觉得这个后裔指的就是到最后到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上帝在这里让他们分开，我觉得更多意义上就是圣俗两分。
嗯，好，
没有其他，
我完全同意。首先呢，我还是坚持认为萨拉提到的说以实玛利不能承受我们家的这个产业，确实我没有看到他的属灵高度能高到好像是承受上帝的产业，他仅仅看到是我们家那一亩三分地的这个东西，他不想让这个不是他生的孩子跟他分家产，这么一个心情吧，我觉得挺合理的。第二个问题呢，就刚才阳光提到的，把以实玛利母子赶出去，不是萨拉赶的，是上帝赶的。但是经文里头，我还是认为主张是萨拉提的，上帝只是对这个主张做了一个背书，做了一个批准。所以我还是认为，把以实玛利母子赶出去的动机和主张出自于萨拉，不过是萨拉的这个主张符合了上帝把这个圣俗分开的一个通盘的计划。
其实我认为当我们去谈一个动机的时候它意义不大，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谁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只是猜。比如说我们仨呢，就很容易带着男人的标签去把一个女性给物质化，就觉得他们很狭隘，很容易偏心，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狭隘。我们只看一个事实，就是说萨拉本身神也是很喜爱他的。但是我在萨莱的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都是我不喜欢的，比如说他自己躲到后面笑啊，比如说他配合亚伯拉罕做那个撒谎计划呀，比如说他主张把夏甲做成亚伯拉罕的这个妾呀，给亚伯拉罕生孩子呀，比如说他又把夏甲给撵出去啊，然后他现在又要第二次把夏甲给撵出去。我也想过，神为什么喜欢这样一个萨拉呢？
其实是接着大河刚才的问题哈，就更近深一步了。作为一个男人哈，是不喜欢这样的女性，刚才阳光讲了啊。但是我作为一个女性呢，就是在生活中确实也有扮演萨拉这个角色的那个时候，我自己能意识到。但是我不是说她在灵命上的角色，就是作为女性好像她天生的有的时候会滋生出这种想法。有时候我说出来的时候吧，我跟大河说这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都咯噔一下，说我怎么是这样一个女人呢？真的是不折不扣的女人哈。但是在这里第十节，这个萨拉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是为奴，一个是自主妇人的一个极大的差异。萨拉说，你把这使女，他其实强调的是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其实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人，我们看萨拉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很骄傲的。因为他是站在主人的角度去看使女，而且不把使女当人的。你看拿来用，然后我生了儿子以后马上踢出去，
剥削阶级，
对不对？但是真的在读这一课的时候，曾经我想过，这个就是神的子民的地位。你看到我们在这世界上啊，不是我们从心里要觉得我们基督徒高人一等，最初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但后来我发现我们的自由其实是表现在我们愿意为神去服侍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很大的自由。 而这个自由来自于我们在主里的职分，因为我们是跟属天的应许连在一起的，这是不得了的自由。
这就是这一个章节我们最关键的一个点。
嗯，
以撒不是说他长得更漂亮，
是，
也不是说他是撒来生的，也不是说他血统多纯正，
是，
也不是说怎样，
是，
他要扮演的是神让他扮演的这个角色。
哎，
以撒的高贵不在于他本身，
对，
而在于神给他的这个角色。
嗯，
换一种说法，说以撒这个身份不在于他自己，而在于他背后的神，不是神让他扮演的角色。
对，
嗯，
撒来也是一样。我说我不喜欢撒来，上帝说我还不喜欢你呢，你又骄傲，对吧？你这么多问题，你这么多的毛病，我看你没有任何可喜欢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不喜欢撒来？看上去神却喜欢他，神真的喜欢他，一次一次给他解围，对不对？其实不是说他完美他可爱，而是因为他在神的计划里，
对，
他就在神的计划里充当那个角色。
嗯嗯嗯，
对，
也就是说神把他纳入到神的计划里，至于神为什么把他纳入到这个计划里，没有把夏甲纳入到这个计划里，那是神的权柄，那是在幕后那位大导演也好，那位大老板也好，他定的这些东西不需要每一个东西都符合我们的审美标准，对吧？神喜欢撒拉不是因为他可爱，是因为神自己的恩典和计划。
这里边哈，这个自主妇人和使女，就是生子为奴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对比。大和他的那个疑问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自主的妇人反而在逼迫那个奴隶似的，但事实上接下来撒来所做的事恰恰就是他与神同工，他懂得使女为奴是靠肉体，他们是对神的那个计划是一个阻碍。
我能同意你说的一半，撒来所做的所有的事情跟上帝同工，或者说他做的这事情，哎，恰恰符合了上帝的计划。但是我实在不能同意撒来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我脑子里现在有一个例子哈，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比如说慈善事业，不认识神的人在慈善上其实是一种自己把自己那个捐钱作为一种捆绑了。
小西是说啊，就是如果要是说，如果有很多人他不知道他找不见出口的时候，他就只能把自己和表象的这种比如说慈善事业捆绑在一起，
哎，对对对，
然后他只有通过这种的捆绑才能让自己得到一个，才能得到一种满足。
他其实是一个为奴和自主的差别，嗯，为什么萨拉在这儿说把使女和他的孩子赶出去，因为他是为奴之下。
他的问题不在这儿，
说的意思是说他在这个世界里面看见就是属人的东西，只不过属人的东西符合了属神的。
他认为我们上纲了。
哎，接着阳光刚才提到他不喜欢撒拉，我也不喜欢撒拉，因为撒拉在我眼里他所做的事情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能说出个一二三的，倒是他好多事情他坏主意都是从他那儿出的。
那我觉得，
啊，你
是同情夏甲。
对啊，对，可以这么说。
只是说呢，萨拉的我的确不喜欢，而且萨拉所做的事情，只能说他所做的事情符合了上帝的计划，并不能说明萨拉的灵命有多高，他怎么能看到了上帝的计划，或者是理解上帝的意思？我不认为是这样。
他看见使女为奴，
那是他作为一个那个主妇，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主母。小看他的婢女，
那就这，如果按照你的思路解释的话，大和，就是你的那个善良之心呢，同情之心呢，远远高于萨拉所做的，因为不近人情，萨拉在这里做的，而你的同情心，这个就是我刚才为什么想到慈善。
你现在觉得萨拉做出这样的赶出夏甲的这个行为是出于圣灵的呼召，或者是出于他灵里面的？
你不能说那么，就算是这样啊，就算是这样，但是当时萨拉是意识不到的。
对，
但是他在主里的自由让他选择他这样做，这个就是自主的含义。
在前面撒谎是不是也是在主里的自由？赶出夏甲不让人在家里苦待人家，是不是他的自由？
那个是他在为奴在肉体中所做的，而他现在所做的是出了肉体了，因为他在应许中看到盼望了，他信心
所以我刚才就说，当上一节课小西突然把那个问题他提到，他说他所有的喜笑全部都是因为上帝的应许而来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按照他的这个思路去想，你知道吧？而且不见得他说错了，
我没有认为他是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非常极端，你不能说这个人被我化为好人了，他以后做的什么都是对的了。
嗯，
这个人被我化为坏人，他做的都是错的。
我们举个例子说，
其实我们就简单的说，亚伯拉罕比他醒悟的早吧。
嗯，
那亚伯拉罕还一直在这骗，还在这骗人呢。
骗人
呢。
没有吧？举个例子说，亚伯拉罕最后献以撒的时候，他有他特别不近人情的一面。
对，
完全正确。我本来要说那不近人情，还就想。
但是你好好想一想，如果要是我们到今天还把亚伯拉罕献以撒划到不近人情这里面，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个。
你们都很极端，
嗯，
你很极端，你很极端，你也很极端，
你
极端在哪儿呢？完全用人的情感来判断这个事情。
是，
你极端在哪儿呢？
完全用
所有的事情全部上纲上线。
是，
就是鲁迅的第十八层意思，你也能给他挖掘出来。
这就是他说我。
对，这你俩确实都有这样的极端倾向啊。我来说，不管是你我，还是亚伯拉罕，包括还是撒拉，包括后来的雅各。包括后来的所有的人，包括约瑟，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全是罪人。
对，
这个话没错。
他们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全然成圣的时候，
是，
除非神把他们接走。第一，我们必须承认，撒拉是有改变的，撒拉一定是顺着就是神爱他和我们爱他的方向去转变的。但是不是因为他可爱，神才恩待他，是因为他是神的计划。所以神就恩待他，是因为神的恩典。你也说了，撒拉承接的是恩典之约，对不对？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爱撒拉。那么神改变撒拉，不是撒拉自己改变，不是撒拉自己进步了，他就能明白神的意思，是神改变撒拉。为什么？因为神拣选了撒拉，撒拉是神的救恩计划的一部分，神一定会改变他。那么撒拉最终变成一个可爱的人，是因为神使他可爱的。所以在这几点上，我们都要看到，我们学圣经是神愿意启示给我们，不是说我们钻得多深，不是说我们从多么刁钻的角度，从多么高深的角度，从多么哲学的角度，从多么多知识的角度都没用，神不启示给你，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神启示给你，你领受了，看上去是你辛苦的学习，我们几个在一起没完没了的讨论学习，实际上就是神愿意启示给我们。
嗯，
我们从人的角度看，撒拉在变化，我很理解小西说的，撒拉确实是在变好。但是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人变不好，就是上帝在他身上的做工，因为他得了神的恩典而已，没有其他。大河一定要从这里面跳出来，反而是所有合我们意的，我要给您说，往往是非常危险的，是合人的意的，合人的人情的，合人的情理的，往往是危险的。
我们就说是凭血气的呀，
对，对，是凭血气的。还有一点，刚才小西也提到了，这点我完全赞同啊。主让我们谦卑柔和，主给我们洗脚，主让我们在世人面前打左脸给右脸，但是我们在灵里要对我们的身份有完全完全的骄傲。我们完全有资格骄傲，
嗯，
因为我们在灵里是被应许的那一支，
嗯，嗯，
那么这一支不是所有的血气，靠人的努力，靠人遵守律法，靠人表现好，靠人有力量能够骄傲的，而我们这个骄傲是从神而来的，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凭着这个恩典骄傲。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应该是谦卑柔和，但在灵里我们应该是最骄傲的。
所以我们才能把我们自己说光明的和黑暗怎么能相较呢？
对，
你把你自己其实放到一个光明里面了，这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骄傲在这儿。对，
思考两回赶出去，第一回赶出去是因为夏甲对他不敬，那个时候是撒拉他自己作为主母的那个自尊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嗯，
可是这一次是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
嗯，上次赶出去的时候，使女肚子里也有儿子。
每一次上帝在他们面前显现之后，
嗯，
他们随即就犯错。
嗯，对对对对对。
他所以他刚才说，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
哎，
没有一个完全人，
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
所以我刚才也在这个上面，为什么我说哦，小西把那个他的有孩子喜笑变成他对这个应许的这个理解，我觉得人说的对，然后我就顺着你就觉得他后面的做的这个做法也就是对的，对吧？
就是说你又倒戈了
啊，不是说倒戈了，就是说恰恰是说大和刚才的问题是有可能成立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他又做了一些可能是发自于自己的想法去做的事情，只不过万事相互效力，上帝就利用所有的这种资源让它变成和自己的计划相通。
我觉得把罗马书这句话放在这儿的话是对的，就是神借万事相互效力，神也借撒来在这里给亚伯拉罕压力，神其实是在帮亚伯拉罕解决问题。亚伯拉罕当时非常为难，很明显撒来对亚伯拉罕是非常爱的，为他可以舍命的，亚伯拉罕也非常爱撒来的，撒来提出来的东西亚伯拉罕几乎都是无条件答应的。
是，
当这一次撒来又想把夏甲赶出去的时候，亚伯拉罕犹豫了。为什么犹豫呢？因为他知道
以实玛利啊，
以实玛利那是神给起的名字。
对啊，
你把他赶出去渴死在旷野里，我给上帝怎么交代啊？
对，
所以他忧愁啊。我第一次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是神可怜亚伯拉罕，这就是和大和一样，我们只是看到了人情世故，实际上上帝根本的一个教导就是圣俗给我分开。神选以撒留下来，因为他是神的计划，他就得留下来。神说完这个话以后，亚伯拉罕就执行了。
撒拉他做的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为奴的和主母的，这个是他最后做完这个事情了以后最后的结果，是上帝把他转向了这样的一种结果。
对， 对，
这样就符合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加拉太书保罗所说的，你不要看着你现在没有生养的将来就是比你有生养的少。
对， 对，
是因为是上帝让这个事情做了改变。
我们就说两个女人，一个没有丈夫但非常希望有很多孩子的女人还没丈夫呢，那个有了丈夫已经生养的就来讥笑。但是如果神愿意怜悯这个没有丈夫的女人，她将来有丈夫生养以后要比那个人多得多。
对，
这就是加拉太书那句经文大家就觉得很难理解，我觉得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一切的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上。
这个就是在神里的自由自主和在肉体里的为奴所捆绑。我说的自主其实是在神里的自由，
神里面的自由最后就是什么，其实是你往左走往右走神都保护你，就是我们看到背后上帝的影子。
对，
不管你怎么做我们看到背后上帝的影子。
小西的主张是当你跟神同在的时候你不被捆绑了。
哎，对，我是这意思。
如果你受律法的约束的时候你其实是被捆绑了。那么下讲刚好他又是个奴隶，他又是这个撒拉的奴隶，对吧？他是他的婢女啊，
婢女
啊，他是他的婢女啊，所以呢，他就有点暗合这个意思。
哎，
啊，我们这节课呢，我们没有时间再往下探讨了，那我们把后面的问题呢留到下一课，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全然的神。